第92集，
立赫默默点头退出，维多站起，缓缓踱步。高真轻轻推门进入，维多皱眉道：“看来我得将门插上了。”高真说：“吴晗先生给你送书来了。”“
哦，快请。”“
我已经在你门外了。”高真一闪身，随着话音，吴晗进入，手拎一捆书。“可你要是将门插上，连我也都不想打扰你了。”维多接过书放在桌上，连道：“坐坐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这满胸怀的郁闷正不知该向哪一位明白之人诉说。”二人说话间，高真替吴晗倒了一杯水放在桌上，笑笑离去。“但愿我是一位能够理解你的明白人。”“
你是，你肯定是。对不起，只能让你喝白开水了。昆明这一个产茶之省，一两茶居然已贵得等于几十斤米。家中以儿女们吃饱饭为第一要事，我这当父亲的也就只好戒茶了。”
吴晗喝了一口水后说：“君子之交淡如水嘛，不过茶与烟，你何以不戒烟呢？”“
茶总是好戒一些的呀，再说我吸的是自制的烟丝。”“
你还会自制烟丝吗？”“
三分之一买来的烟丝，三分之二孩子们帮我采集来的草叶、花叶、树叶，在炉台上烘干搓在一起。”“
那怎么行？一多，你可不要胡乱吸出事来。那我们清华的中文系可就折失了一位掌门人了呀。”“
行的，我试吸过多次，现在已经确定下几种，吸起来感觉倒也可以。一多，既然你一时戒不了烟，过几天我一定买几条卷烟给你送过来。”“
不谈烟，不谈烟，请你告诉我，我们中国究竟是怎么了？蒋介石为什么将100多万正规军的调遣大权控制在手里，逢敌便退，不多打几场像台儿庄那样的大战役，继续挫挫日军的威风啊？”“
这还用问吗？他的军队随时要用以专门剿清共产党的呀。台儿庄战役那是由于全国抗战呼声强烈，迫不得已他才下了一道命令啊，动用军队去与日军正面开战，简直好比剜他的心头肉一般。可是要用于剿灭共产党，他却是有点不惜血本的。
数所大学为什么并迁到昆明来？不是认为昆明是中国一个安全的省份吗？可是昆明真的安全吗？今天你刚刚失去了一名新生，你知道吗？”
吴晗点头：“可惜我连见都没见到他一面。其实给你送书是个借口，料你内心必然悲痛不已，于是想来劝慰劝慰你。一多半省份被日军占领了，4亿5000万同胞已经快有3亿成了亡国奴，这样的元首在西方是要被弹劾的呀，起码自己应该引咎辞职。有一位叫卞之琳的青年，你熟悉吗？”
维多一愣：“他是我的学生臧克家的朋友，也是一位青年诗人，陪克家看望过我好几次。怎么，关于他有什么不幸的消息吗？”
吴晗一笑：“呵呵，那倒不是。你到贵阳接嫂夫人的日子里，他又专程来到昆明拜见你，结果愿望落空，临行留下两本书，嘱我一定当面交给你。经常遭空袭，人心惶惶的，我忘了，今天猛然想起。”
维多打断他：“韩兄，我们今天不谈事，也不要谈任何的书，任何的学问。”
吴晗一笑，起身从桌上的书捆中抽出了中间的两本，递向维多：“但这两本书是很值得一看的。”
维多接过书，颇觉奇怪地问：“你怎么夹在那些书中间？”
卞之琳显然去过那边，他的书写的是那边的人，那边的事儿，那边对于中国的看法 和对抗日的态度，所以是不能公开传阅的。
延安，
吴晗点头。至于另一本，是一位叫田间的青年诗人的诗集，另一类诗，也许是你不喜欢的一类，但他很敬仰你，希望获得你的批评。
我哪里还有心情看书和读诗啊？但既然是青年们写的书，青年们做的诗，我就当成义务看，当成义务读吧。
那么，我不多打扰了。闻一多送吴晗出了院门。月光下，二人走着，谈着。闻一多在灯光下翻开了卞之琳的《慰劳信集》，目录上赫然写着：“论持久战的作者，一位集团军总司令。”课堂，黑板上写着大大的一行字：“艾青和田间。”维多真挚地说：“首先我要说的是，我很欣慰于我曾有臧克家这样一名爱诗的学生，经由他，我认识了另一位青年诗人卞之琳。经由他们这样一些新诗人的介绍，我才会有幸读到如艾青和田间这样的诗人的诗作。今天这一节唐诗课，我们先不讲唐诗了，让我先和你们一起来欣赏田间的《承载大风沙淋漓的岗位们》，之后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欣赏艾青的《大运河呀，我的保姆》。”维多停顿片刻，激情澎湃地朗诵了起来：“啊，歌唱，啊，舞蹈，啊，棒子，啊，刀子，啊，锄头，啊，枪，啊，人民。”
我念不好，我有一个想象，倘若这教室里的光从黑色的、暗淡的，慢慢变到灰色、白色，一直到红色，是的，那是一种战斗的红色，猛士的眼所见的红色，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？当我第一次读这一种诗时，我不能习惯，这算诗吗？后来我问自己，这不是鼓的声音吗？鼓的声音是庄严的、奋发的、激动的、男性的、勇敢的。鼓的敲击使我们想到战斗，两兵相接敲鼓，胜利大会师敲鼓，激流赛舟敲鼓，金狮狂舞敲鼓。我们的诗沉湎在软弱的弦调之中已经太久了，在这软弱的弦调之中，在日本军的轰炸声中，我们失城失地，连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也变得一天比一天软弱了。我们需要艾青，我们需要田间，我们需要这鼓一样的诗，唤起我们民族的血性。闻一多再次停顿，接着更加激情澎湃地朗诵：“大堰河是我的保姆，他的名字就是生他的村庄的名字。他是童养媳，大堰河是我的保姆。我是地主的儿子，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的大堰河的儿子。”一只女人的手把着一轮小磨的手柄，转哪转哪，麦粉从磨眼儿缓缓而出。高真在家中磨面，他身旁是大半盆麦子，他一只手抓了一把麦子塞入磨眼。闻一多回到家里，摘下围脖挂于衣架。回来了？
嗯。
走到火炉前烘手，拿起炉前欲通火，别动炉子，火刚封上。
今天特别冷，为什么要把火封上呢？
省点煤呗，孩子们屋里的火没封。孩子们呢？立刻带着到河边洗脸去了。
闻一多生气地问：“这么冷的天儿，真是胡闹，都冻感冒了呢，
你怎么就会允许他们？
他说困难当头，家境拮据，入不敷出，这个冬天早晚得到河边去洗漱，多少也能为家里省下几个烧热水的钱。孩子们都愿意响应他，我有什么办法？